潜能无限，开启你的潜水人生。大家好，欢迎收听潜能无限，我是主持人 David。 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客座的主持人。
大家好，我是俊伟。
好，那这一次呢，我们会为各位介绍魏思礼同学，他是一位现役的兽医外科医师，那每天呢会照顾许多的猫狗宠物，关心注意照顾他们的健康。
大家好，我是魏思礼。
好，那魏思礼，那个想知道一下，就是你从事兽医工作有多少年了？
就是如果是以临床做算，就是去算的话，现在大概是迈入第五年了。
第五年，哦，那当初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你进入了兽医的世界呢？
当初其实就是高中考试的时候，就是啊，好像没有考得很好，但是分数好像可以到达一个似乎可以进入我心目中那种从医的行业，然后后来去看一看，觉得好像出现兽医这个好像蛮有趣，然后去看了一下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影集啊，或者是人家介绍，其实就觉得好像也还不错，然后就试试看，然后慢慢在求学过程中就是逐步建立了兴趣这样。
那所以原本你之前最先的目标是什么科系？
哦，最先当然就是想要当医生这样。
所以原本一开始是想要医人，
对，
然后后来就变成是医动物，
对。但是其实在诊间啊，就是在看诊的时候，大家都还是会称呼为医生，所以其实也是蛮
目标还是有到，
对，
还是很爽
OK OK。 那所以像上一次我们的那个俊伟他讲的，比方说像是什么医院里面的护士都是我的后宫这种事情，在兽医院也有吗？
是不会，因为我们其实工作上面其实蛮忙的，所以其实不太会有他们那么多时间，比如说选妃吧，就是 不太会有这个过程，不像俊伟这样。
哦，
对，俊伟比较多，
只有无聊的护理师才会做这种选妃的事情。
对，然后可能位阶要更高，可能比较老鸟一点这样。
我们不是选妃，我们是那个宫里的小太监，你知道吗？我们就是
你们抽钥匙，
我们只能就是低着头默默前进，跟大家各位学姐好，我们没有那么的高尚，那么的厉害。
但是如果晚上值夜班，也有可能。
累都累死了，谁管他
？OK， 所以对，你说你是那个兽医的外科医生嘛，对不对？
對，
那他跟，但是你也需要就是一般看诊吧？
会需要，
内科方面的你也会看到吧？
会，因为其实现在在临床的，就是应该说以台湾目前临床来看，其实在门诊间最常遇到，其实还是内科为主，比如说大家常听到什么。拉肚子啊，皮肤不好啊，瘙痒什么的，所以其实这些都算内科病，那大概会占七成。其实真正的外科病会需要外科介入，可能大概三四成不到。
哦，那所以你在看诊的时候，会很期待遇到一个可以开的宠物进来吗？
其实会啦，就是毕竟就是外科魂，所以其实还是会有一点想说想要动手。
對，就如果内科跟外科都可以处理的话，你会比较 prefer。走
外科，对，因为我都也有人这样问过我，但我自己都会说，其实我自己比较笨，我不太喜欢记那么多东西，所以我比较难去，比如说思考很复杂的事情，所以我比较喜欢动手直接看到，直接
给开了就对了，
对，就直接解决问题这样。
那我想问你哦，你以前有没有就是整只手伸进去牛的屁屁过？
哦，有啊，职场处的那个上课都要用到啦，而且我们还有就是有一堂课是要。就是一个大动物老师直接示范，就是我们做瘤胃开窗术，就是会在牛的身体侧边开一个洞进到它的胃，所以老师就一边讲，然后一边在就是牛身上开始画，然后把肚子打开，然后牛醒着在前面吃草，
为什么？
就局部麻醉，所以他就可以醒着做他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后面再看老师手术。手术完动作好之后，全班每个人进去要抓一把草出来才能下课。
我靠！
所以就是手整个进去，然后出来就是那个一点点血跟味道
的。局部麻醉做得蛮好的，
做很好啊！人家老师很强哎。
为什么我有一种看到那个侏罗纪公园里面画面的感觉，从那屁屁然后伸进去。挖东西出来那样
哦，如果是直肠触诊，其实都要做，就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是说女生比较吃亏，因为没办法进到比较深，然后男生比较好是可以整个就连肩膀就是可以贴着他的肛门，所以整只手进去这样。
男生比较长对不
对？对，可以比较摸到，比如说骨盆啊位置啊，可以摸他子宫长怎么样啊这样。
请问出来之后就结束上课结束之后、你们会去洗澡吗？
不会，但就是手出来就会想要去握手，想要跟人家拥抱，然后大家就会退避三舍这样。
手应该会戴什么塑胶手套？
会戴塑胶手套，但是跟你说那个其实
没有什么用，
还是有可能会沾到衣服。
对啊，只有前半段手的位置而已、啊。
对，而且有些人，而且会忘记
小臂、大臂那些都没有嘛。
对，而且忘记剪指甲就
靠腰。
靠如果男生剪指甲很重要。
对，那个时候
那女生留指甲还做水晶光疗那种，不就完蛋了？
对，所以通常我们都不太会。今天说到了一定的
年
纪，其实大家就知道说，其实手就会尽可能干净，这样
干净啊，我服我了。
所以这样子会造成你。因为兽医这个工作 而有洁癖这件事吗？
我还好，但是就会比较注重，比如说，如果我明天要手术，我可能就会剪指甲啊，干嘛的，然后
先去瀑布底下先晋身这样。
是还好啊，倒是如果像刚刚讲大动物那种要手术什么的，他们会洗全身，就全身脱光
洗
干净。
你洗全身还他洗全身？
没有，人洗全身，
人洗全身。
因为他们大动物有些手术是要就是两只手臂进去，而不是手指头进去，
整个人进去。
你说大动物就像那个
牛啊，主要是牛啊
，什么狮子啊什么的。
野生动物的话，台湾比较少
哦。
对，
你开过的手术里面最大只的是什么动物
啊？没有，因为我现在做的是就是一般的临床，所以大部分还是狗猫为主。最大可能就是黄金吧。
不，我是说从你开始
实习当学生
到现在，你遇过最大只的是什么？
遇过最大只的哦，应该就是长鬃山羊，因为要去
长鬃山羊，
对，要去那个动物园帮助师姐，然后就有一只被算是霸凌吧，有一只高高在上的山羊一直欺负别人，然后某一天下大雨，它摔下来就被摔下来，然后骨折，然后被其他山羊攻击就死掉了，所以我们去帮忙解剖，去确认死因，所以还蛮大只啊，还有斑马。
斑马
应该更大，对，大概就这两只是遇过最大的。
哦，所以应该有很多你们的学长姐去动物园上班吧？
对，蛮多的，
蛮多的。
嗯，
在那边感觉比较有挑战哦，一般人没有接触过的。
在那边其实就变成说，因为毕竟是公家机关啦，所以它其实官僚体系蛮重的，所以其实没有关系还蛮难
进去，
就是进去是一个，然后再来是在里面升官是一个。对，但是它里面可以遇到各式形形色色的动物，还蛮可爱的。
那这样去六福村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顽皮世界，是不是就比较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啊？私人的，
对，私人的，但是变成说资源上面可能就比较被掌握在就是院方那一边，就变成说没办法做这么多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买这么多想要用的仪器，或者是因为我不是跟他们不是很熟啦，所以没办法这样讲这么。直白或者是没办法这么详细的讲，但是我觉得相比之下其实资源不一定会比较多。
那另外说就是比方说对你来讲哦，我们刚刚讲过你遇过最大的嘛，对不对？那另外就是你遇过最复杂的手术。
最复杂的手术哦，我自己是在外面的，因为在学校都会有老师帮忙，所以我自己看不出来就是到底难或不难，但是在外面遇到最复杂应该就是有一个柯基吧，然后可能车祸第一次，然后整个骨盆碎掉，然后想办法修了很久，然后又车祸第二次，我们真的是无可奈何。
为什么会
车
祸？
对啊，
为什么会
车
祸
第二
次？这就是饲养管理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会修法，就是为什么最近修法会大家慢慢知道说，其实遛狗不牵绳会被罚这件事情，因为就他就是没有牵绳，他就是冲出巷子要被撞。然后对，然后就很惨，然后 后来就第二次手术基本上也没办法做太多事情，他就后来就走了。对，这大概是最复杂，因为他整个就是很难修。
所以你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四组，对不对？
对，就是真的是百百种啊，百样米养百样人，蛮有趣的。
我听说还有个问题哦，我听说就是听说兽医的自杀率其实好像蛮高的，就可能国外研究还是我不管问其他的兽医还是什么的，就是因为你遇到常常遇到这种四组，然后因为你又有一颗就是很尊敬生命的心，有所冲突矛盾，所以会产生比较高的自杀率吗？我只是想问看看啊。
哦，就是其实以国外来说，其实一直来都有做这方面的心理层面的管理，因为其实国外对于这种高风险职业，不论是物理或心理上面的高风险职业，其实他们都会特别去做一些评估跟研究。那国外来说，他们的确发现，其实以这种高风险来说，受益又在更处于在更高的阶段，就是其实蛮容易。就是出现一些自残，但不一定到自杀，但是可能会有自残或自杀倾向会比较多。那以台湾来说，最近也有在做工会上面做统计，那后来发现说，其实平均来说，近期一般民众的自杀这些意念大概可能落在大概2-3%，那以受益来说，大概是40%，所以其实是高非常非常多的。
我们那还蛮高的。那以你的观点，你会觉得说，在临床上比较遇到困难的点是什么？
遇到困难的点，其实我觉得很多，但我觉得大部分大家会有这样的心理的想法，主要是因为一来是，动物不会讲话，所以来的时候基本上都依靠我们自己去做跟主人的沟通，我们要从对话间去找出可能性，然后接着去说服他去做检查，然后检查出来之后，我们会需要去审慎评估所有的方向，因为我们不像人医一样有这么好的，比如说分科啊，或者是有专科医师这样子，我们基本上都还是以叫做一般内科跟一般外科为主，所以我们要考虑到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会需要更多的。思考的时间，那或者是更多的检查，那这样就变成说我们会需要更多的沟通，那很多主人就会变成不愿意不想要，但是我们其实知道动物在受苦，但我们又没办法说服主人，所以我们就只好就是昧着我们的良心，就只好说好吧，那我们就等下一次，或者是等2周后3周后或1个月以后再来做更多事情这样。但其实我们知道动物在不舒服，然后或者是遇到更讨厌的人就变成是他们不愿意做，想要开药，想要打针，那我们就更不能这样做。然后回家其实就一直在思考有没有什么没做的，所以每天重复这样的循环，所以其实蛮痛苦的啦。
所以卫斯理，你现在家里面自己有在养宠物吗？
目前是都没有，然后目前也没有特别说想要养的想法。其实我觉得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其实兽医一定要养宠物嘛，因为毕竟做这一行一定会需要接触。宠物那一定也很爱宠物，那家里应该会要有。
我记得之前我们有聊过嘛，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养一只狗的话，你会想要养什么品种的狗，对不对？
对，就是这部分其实会变成说，其实养狗，我自己本身喜欢狗，就是我是狗派的人啊，那我自己喜欢养狗，那狗的话我自己会养大狗，那比如说像是一些台湾土狗，其实我就觉得足够了，因为我觉得其实认养比较适合。那其实土狗来说，其实看了这么多，我觉得他们相比之下身体非常强壮。
但是台湾土狗给人家的印象都很像是米克斯类的啊。
对对对对，就是米克斯，
真的就是真的台湾土狗应该很难遇到吧？
很难遇到，其实米克斯就可以了，因为米克斯其实你混的越多，就是你越叫不出它是什么狗。
他就是台湾土狗，
没有，他就是越健康。
台湾土狗是米克斯的 King of Mix，
对对对、
啊
真
的，真
的
吗？
真的，就是
King of Mix 到最后还有血统证书了。
对对对，但是那个可能有点像是大家为了要证明这只狗是
这只米克斯是，
对对对对对对，有点像这样去弄出一个。但我觉得基本上不管它舌头颜色，不管它耳朵的形状，不管它的毛色，其实我觉得米克斯就很不错，因为他们其实相对很健康跟。有大狗，其实他们也做训练，也可以到很乖啦，
就像混血比较聪明的概念。
聪明吗？就是健康，应该说身体相对健康。
有这个说法吗？混血的身体会比较健康。
混血，你说如果是台北混苗栗，那应该也算混血吧？
这也能混，
应该算吧？
那忠孝东路会混仁爱路也可以，
可能有点太近，
协同
太近，
这样真的不行啊！这样近亲什么会有什么问题？
这跟近亲也有关系。那所以要混要离开这个岛的，比方台北、台湾混澎湖，再远一点，金门的会比澎湖再健康一些。
你混一下太平岛了，
应该说混，应该说远一点，对我们来说就是协同上面远一点。但是因为人其实就是人种啦，
南极
混北极，但人就是人种，就会比较没有办法说混到多远这样。对，但当然就比较近亲，但动物也是一样，所以其实品种会比较 care， 就是太近亲其实蛮恐怖的。
就是那种
叫得
出名字不可预期的遗传疾病。
嗯，其实大概猜得到，
大概猜得到。OK，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潜水这一块哈，
总算了，我们前面聊蛮多的，
没有就认识一下
嘛。因为他这个话题，他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个人蛮有兴趣的呀。就很多人家里面可能有养宠物啊，对不对？或者是说，我们了解就是看人的医生，他大概会是什么样嘛？因为在周围我们接触的比较多，但是兽医这个工作就真的。像我的话， 我好像也只认识卫斯理有在，
就好像他因为这个族群比较少，
对，比较少。然后以前我在当兵的时候听到的，大部分兽医都会派去阉猪、阉牛那种的，
对。
然后，所以我对他们印象就是好像就镰刀，什么一条通道，镰刀抓，镰刀抓这样子，
收割稻草，
收割稻草，对啊，
差不多。
然后就去煮那个懒布啊汤那种，
真的假的？这个我不知道，这有可能很久以前。
当兵吃很好
没有。听我有一个朋友，他这题外话了哈，他那个懒布啊吃太多，所以他大概40不到头就秃光了，太补。
好可怕啊。
对，这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啦，但是就自从知道他因为吃太多而秃头之后，我就打死不吃了。
但那个东西其实真的就是也不知道，因为没有，它就是很多的胆固醇，其实也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好啦。
那可能是胆固醇太多以至于毛囊堵塞。
没有没有，应该说是荷尔蒙受影响，因为那些东西都会可能都身体会反应，就是不是很好。对啊，
难怪他那个旺盛啊，毛都长到别的地方去，
那我知道了，
所以头顶都没有了。
原来如此，原来
对，
所以张俊要小心。
哎呀，回到正题。你从事兽医工作啊，就是为什么会突然就是接触到潜水这个行业？应该说这个休闲啊。
休闲的话，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也在找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工作外的一些兴趣，因为刚刚其实有在讲，其实我们工作其实相比之下，
等一下，你说工作外的兴趣是代表现在这份工作是你的兴趣吗？
是，
所以帮人家开刀这件事情是你的兴趣？
应该说帮病患把疾病医好，或者是控制好，让他有更好的生活，会是我的兴趣。
这有点悬欸。大部分人工作的原因是为了薪水
活下去，
对。但是你工作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你的兴趣，
对啊，对，因为其实看到比如说，这个礼拜的状况，然后我做这样的诊断跟治疗，然后下个周他是蹦蹦跳跳进来很开心，其实心理上面会有很大的成就感，也可以让我知道说，其实我做的事情是对的，那我把对的事情再做下去，可以帮助更多人，动物。所以就变成说，就是一个循环，就是一个让自己越来越喜欢这份工作的一件事情。
哦，那好，我们再回来，刚刚又有一点离题了，就是，所以你找了一个工作外的这个兴趣嘛，对不对？
嗯，
你想要找一个工作外的兴趣，所以你找到了潜水。
其实那个时候还在找，就是不知道要干嘛的时候，然后也不知道说有没有哪个方向是我特别想，因为其实太多事情嘛，静态动态都有。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俊伟又有问我说，他刚好要去学这个，要不要一起这样？然后我想说，反正刚好有时间就去看看，然后就一脚踏进来
的。哦，所以是我把你带进来这样。
对，
那你到目前为止，你还喜欢这个休闲活动吗？
哦，很喜欢啊，就是尽可能，之前啦，就当然疫情前啦，就是尽可能如果可以就想跟，然后有时间的话也是可以跟这样，但因为我们有时候上班比较难请，所以变成是很难跟到，比如说。看大家出国啊，或是去离岛啊，这样。
那你平常像你那么忙，你平常都是怎样 安排你自己潜水的活动？
平常哦，平常大概就会比较少的机会自己去，或是问别人啦、啊，因为毕竟就是还不熟，所以基本上就会可能问，比如说问俊伟啊，或是问 David 啊，就是有没有平日团，或者是去东北角，那就是有时间我就去跟，然后尽可能就是潜到什么三支四支这样。
哎，对，我刚想到一件事哦，你是兽医嘛，对不对？
嗯，
你会不会因为潜水的关系，突然想要换成看鱼科？
鱼是不会、啊，因为鱼其实在鱼缸里，就也不会身体下去。但是有因为这件事情慢慢去认识一些海洋动物，然后也特别会开始关注到一些，比如说鲸豚救援。
对啊，我刚刚就想到，你说不会下到鱼缸里，但是鲸豚这种的就比较大型的鱼，
嗯、对，
理论上应该。还是要去插进去观察一下，对不对？
他们其实我不知道到底怎么去做诊查，但是最近因为其实最近也有鲸豚搁浅，还蛮多的。
对对，最近新闻有在讲，
对啊。然后其实就会想要去帮助他们，或者是有没有用
赤蜥龟啊？那个也是、啊。
对对对对对对，革龟也有啊。后来革龟死掉、对啊，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会我会因为这件事情啊，就加入那个 Facebook 一个关注这个，对对对对，关注这个，然后我就会每天去看，然后。想要报名那个志工的部分，或者是想要查查看有没有办法用我的身份进去做更多帮忙，但是
毛骨专业不收，
没有啊，没有，就是还没问。但是这件事情我还在规划怎么去安排我自己剩余的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
对啊，说不定下一次我们再邀请你过来，就是跟你问说，请问一下，鲸豚的阉割跟那个牛的阉割怎么不一样？
野生动物不太会做这个，
就变成台湾鲸豚大使。
不会不会，鲸豚大师有别人，就是台湾就是有这些少部分的鲸豚的人，所以台湾基本上现在这些东西都还在起步。我觉得人太少，但是对我来说，以前没有特别想，但现在变成有可能会是一个还蛮有趣的方向。
我最近看到一个就是 Discovery， 不是 Discovery， 就是国家电影频道有一个就是在专门在介绍鲸豚的一个影片，然后他是那个拍那个叫什么《阿凡达》那个导演拍的。还蛮好看的，他就介绍了虎鲸跟白鲸，然后还有什么座头鲸等等的。
哦，但那种太大，其实台湾这边要到蛮离，因为刚讲那些都是除了虎鲸之外，都是须鲸，就是他们离岸的距离非常的远，所以其实相比之下，医疗难度会更高，就是变成说观察吧，那种可能就只能以追踪和观察为主。
对啊，你真的要治疗它都没有那么大的水缸。
对对对，要齿鲸，齿鲸才有办法离岸比较近。
没有、啊、没有要治疗他，我只想去看他而已。
看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我也会有这样希望。
你要看他的话，下次如果我们要去东加的话，我就会找你。
我跟你说，白鲸啊，其实在加拿大的某一个海湾，它会到非常非常浅的地方，你甚至下去人只有到腰部的地方。它在那边，因为它是下面是石子地，它在那边打滚，然后磨身上的皮，然后一群超帅，所以其实还是看得到的吧？
是啊，是啊，但那种就是齿鲸啊，须鲸不可能那么近。
须鲸，须鲸就是会立在水中间睡觉。
对对对，须鲸就是在很远的地方。
你可以尝试在水里遇到它的时候，就是跟它沟通，因为它会这样嘤嘤嘤嘤嘤的这样叫。
那有点难哦。
很帅，那很大声哎，
很大声啊，很大声啊。
然后我们回来。
所以在你的那个朋友当中啊，他们形容你是一个宅男。
对。
那所以你的具体宅男是体现在哪些行为或哪些活动上吗？
行为吗？就是变成说，比如说，有人可能突然聊到一个动画，或是一间动画公司，或者是一个作品之类的东西的时候，如果我有听到，或是他想要跟我聊，我就会变得有点讲太多，
就切换模式
这样。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变得讲到就是旁人会有点。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们就很尴尬，没有想要知道这么多的那种状态。
那所以最近你在追什么？追什么剧？
最近大部分就是看一些旧动画，然后新的就是倒是比较少，因为我自己个人觉得新番比较不会像我以前，比如说那么夸张。高中的时候，就算上课再忙，读书再多，其实
还是要看，
可能每天要看个四五个，
就什么少快降谱那种的吗？
差不多。
他看的是动画，我们追的是一种、
动画，
我们追的是一种精神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一种，就是
A C G A G
也不算，就是一种，就是脱离 脱离现实的这种感觉。
我们可以去看。等一下，等一下，你也是双鱼座？
不是。
哦、那还好。
怎么歧视什么双鱼座？那你有没有？那有没有就是推荐，比如说相关潜水的动画或者是电视剧？最近有没有看到？
有有有，潜水的话一定要看那个啊，那个。那个叫什么 Green Blue
哦，对对对对，那个前一阵子我有看，
对啊，
但是我觉得漫画比较好笑，
漫画好笑很多，动画剪掉太多，
到最后变成好像有真人版的嘛，
对啊，
真人版，真人版超无聊，
不好看，不好看，
我觉得有些东西真的把东西改成真人版之后，有些笑梗都做不出
来，我只是觉得真人版，
你不可能真的把衣服脱了，
对啊，然后在那边，
不是，他脱了很保守
啊，他没有露点。
但是漫画的跟
可以画的
卡通的就
很不一样哦，
大
嗯，而且
他们跳舞那一段很好笑啊，有兴趣的各位观众可以去稍微
看一下，可以去搜寻一下，他记得支持正版
啊。但是最近好像还有一部剧，就是日剧，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去看
啊。我知道那个，我想要看阿
布
宽、
那個、演的，
他好像为了这个去考执照。
哦，你说那个什么 CGA 叫什么？
哦，我忘记
水下，
对对对对对
对，
水
下、
那个、
水
下
犯罪调查嘛
，UCD 呀、啊，
哦 UCD 那个也不错，
那
个不错，那我有看，我有看一下下，他、
啊、
第一集很杀，第一集就把 CCR 拿出来了，
对
对，
但是后面我就不知道，因为后面好像还没更新吧，还是什么，忘了，
现在不知道是到第三还第四集了吧？
哦，
对，然后几乎每一集都要拿那一台出来，然后后来我又发现他要再多了一台。所以它里面总共有两台 CCR， 一台是
Evolution，
对，然后另外一台是 JJ，
嗯，
它其实看起来跟 Evolution
很
像，很
像，
对对，但是他们的特色都是他们两台机子不知道跟谁借的，都把那个外面的
壳
拆
掉了，
掉了，所以不像我那台龟壳，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他一定是他当初借来的那个人他自己把它换掉
哦，
因为原本的如果是 Evolution 不是 Inspiration 的话，他的那个气瓶。就是2公升的，它就可以放在那个龟壳，
很丑。
你们应该都看过，我背过嘛，那个龟壳，
很丑。
对，
有看过，
我自己都换掉了。对，换掉之后你才能够背三公升的钢瓶、嗯。对，对，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它龟壳还好啊，但是你知道
太丑了
啦 no, 我跟你讲，之前我认识一些就是大陆的潜水员，他们也是觉得那个龟壳超丑，他就一定要旁边两根气瓶，看起来像加农炮
露出来，
然后他才觉得。就
水箭龟啊，
对啊，
对，就超嗨，然后好像会就看到就高潮那样，你知道吗？我就不懂为什么后面旁边一定要两颗加农炮这样，
感觉这样游比较快，
搞不好做其他加工。
对对对，就很多人会把自己的 CCR 拿来做加工啊，啊，我觉得真的是也挺厉害。好，不过这就题外话，就是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那个阿布宽的那个水下犯罪调查局，我个人觉得。就如果你有在潜水的话，你去看其实还蛮有 feel 的。对，
哦，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很屌的，就是海员。
哦，海员这更久了，这个
但是海员很热血，
是很热血，但是可能比较年轻一点的听众连听都没有听过了。
但是我觉得海员啊，你可以看他的电影版。我刚才电影版我就看了不知道上十来遍，
看到热泪盈眶吗？
我看超想，我看到我都想要把那个装备再拿出来，然后跳到巨海里面了。
哦，还好你没有讲说看到我都想要去当海员了。
哦，我说，但是台湾没有这种，台湾
有啊，台湾有 Coast Guard 啊，但是台湾 Coast Guard 的海员跟你想的海员不一样。
我知道，台湾的日本的 Coast Guard 可能就是有点像是台湾的，比如说什么水下作业大队这种感觉啦，类似吗？我也不知道。感觉很专业，比较专业一点点。因为台湾的感觉，如果以海巡来讲，好像又没那么的专业。
不是，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他们的业务太多，然后没有专责做潜水的、
哦，要去抓那个啦。
所以就变成他们的怎么讲？你就像 Seven 店员好了，他什么东西都要会，对不对？嗯、又要会卖票，又要会做东西，又要去什么收银。对不对？然后又要去帮人家点货、拿货那些的，所以你到最后就变成是样样都会，但样样都不精。所以同样的，在台湾的海巡也有一样的问题。
哦，
对，消防也一样啊。消防你看以前更惨，以前还要帮忙什么抓蛇、捕蜂，对不对？
嗯，
对啊，救小猫、
鸽子
啊，鸽子对，所以他们就变成样样都会，但是你什么东西都不精。那 换以潜水这种来说，它需要高度专业的，比方说你在水里打捞啊，对不对？或者是采集证物啊，嗯，这些的，对他们来讲，他们除非有专责的队伍在做这件事情，不然我觉得不容易啦。那像海员的话，以日本的这个海员来说的话，他就是一个专责队啊，他就是专门，你每天就是在训练这个，每天就是去潜水，
每天在潜水。
对，那你怎么可能不精？你肯定精啊，你装备也精。然后你的动作什么技巧，
身体也精，
是啊，对啊，
甩那个 muscle，
所以可以跳到鱼缸里面憋气比赛嘛，对不对？
Okay，
然后瞎子钻进去都没事嘛，对不对？
帅，超帅，
对啊，所以还是期待我们大尾政府有一天可以那个啦，可以想通啦，对啊。不过这又今天特别容易离题，
没有，我都跟潜水有关啊，只是在旁边旁敲侧击而已。
OK。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讲，今天你潜水也很多年了嘛，对不对，威斯林？
嗯，还好，就是大概
几年啊，几年，
就是到现在大概是两年多，但实际有在潜的大概就是头第一年比较多一点。
嗯哼，
屁啊，怎么可能两年多？
两三年吧，我现在有，
你不是跟我一样吗？
对啊，就但是
四年了吧？
但我
有那么久吗？
有吧，
大概前一年多比较活跃啦，就是时间。
那你后来都跑去约会啦？
没有，后来还有工作很忙，因为工作实在，因为尤其是
你那工作很奇怪，一下要去奥地利，又要去美国。
没有，后来没办法出国，就直接取消。但后来疫情开始，其实工作变得比较忙，就变得更
难。我都觉得你是行出国这个考察之行，
他其实出国潜水啦，
然后去跟女朋友去约会之时。
没有，因为真的本来是想要去上课，但现在不行。
嗯，
对啊。
哎，兽医也有这么多课需要去国外上？
应该说不会有，但就是会有一些，比如说进阶的课程，然后有一些想说，你知道现在台湾人就是觉得啊，这个医生有去过国外比较厉害的那种想法。
连兽医都这样吗？
会还是会有，但我个人只是想要去国外学一些新东西而已。
但他们不知道，就是这些资历会反映在价格上吗？
他们不太会想太多了，
他们不 care 价钱啊，
真的吗？
不会很 care 价钱，但他们有些不会想这么多，
他们就不会 care 价钱。
我觉得人处理人跟人处理动物，愿意付出的代价可能会不太一样吧，
会，相比之下会
应该是会
差很多，差很多，
对啊，所以我你看，如果你的亲人身体不舒服或干嘛的。求爷爷告奶奶，到处攀关系，想办法搞一个院长或干嘛的来想办法治，对不对？或者说啊，不管花多少钱，我都要治好谁，对不对？
对。
啊，宠物的话，有些甚至我讲难听一点啊，有些甚至我知道的是啊，知道他生重病了，可能要花个好几万，就把他带到山上丢掉。
有啊，还是有。
我觉得还不少哎、欸。
嗯，
是不是就是你？
不，我没有，我不是这样子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有看很多社会新闻，或者是。一些什么社会档案解密的都这样子啊，
很多啊，
对啊，
其实
不然的话怎么会那么多那种流浪的狗啊，或者是动物收容中心那些的，对啊，我觉得还是会有点不一样，所以刚才我才会问说，就是你投资自己去上这么多的课，去国外去参加学什么工学会啊干嘛的，但是不会反映在你的。价目表上
不会啊，不会，因为其实算是我自己想要，比如说做更多，我什么事情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我有没有什么新的方式可以去帮忙治疗这些动物，其实我大概着重在这些点，也不会特别去。
所以目前在台湾，就是在你这个行业，这算是显学吗？
嗯，
就大部分的人会一直不断的持续的去
会
去
会。就是新一辈可能大概就是年轻的这一代，就是慢慢会有更多人想要这样做。那一些比较，比如说已经到老师级的这种，他们也是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说，哎、欸，其实你们会要去看更多，学更多。所以其实慢慢的被教导之后，其实我觉得算是大家都会去特别去这样做。
嗯，那我觉得这个不错啊，这算是一个正面的提升了、
啊。对啊。
那我
刚
感觉好像。你蛮有一个热爱动物的心诶、欸，
对啊，然后顺便出国就会看一下，比如说像之前去西雅图，就顺便看一下，哎、欸，哪边可以潜水这些，然后就特别看一下。但后来发现我去的地方都太都市，有点太困难。
哦，对啊，你要去海边才会有啊。
对啊，对啊，但是那个时候太忙，没办法去海边绕。
你可以去加州，南加州那边还不错、
啊，
但是那边很冷，那边的海水很冷。
对，
然后那边的特色就是看大海藻，就是那种一直飘到水面上的那种大海藻，然后下面没有珊瑚嘛，因为很冷、啊，对，所以
那边有大白鲨，
那边
会
有，
那
边
我看巨齿鲨、
哦，对，
巨齿鲨就在那边拍的、
啊，对啊。
你有看吗？你有看巨齿鲨吗？
没有，我不喜欢看这种奇怪的。对，
你不喜欢看传奇生物？
它传奇吗？它存在吗？重点是
有可能，它不是有可能会存，它不是以前的
生物嗎。好像说我化石吧，怀疑、啊。
巨齿鲨呢、嗯？
我知道啊，但是那个
就像你看到，
就类似像，就类似像，我不喜欢看大白鲨，因为我觉得那太好笑了。
风飞鲨啊，
风飞鲨，
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风飞鲨比较靠北。那你不会想要看到枪击鱼吗？
枪击鱼待的深度太深了啊！嗯、你
看到应该会兴奋哎、欸，我看到应该会很兴奋啊，很大只、欸。
那你得要花很多钱，先让自己学到可以下到那个深度，然后再投资一台 CC 啊。
100米吗？
100米是他偶尔上来探探气，
你
才会透个气，
偶尔去后院散步的那个概念吗？
对啊，他正常的深度比100还要深哎、欸嗯。
我跟那个什么卡麦隆借一台那个好了，水下那个什么，
但是那不有趣啊，你应该就是人下去啊。
好吧，啊，谈到这里，那位是你喜欢动物，然后我们刚刚讲了我喜欢枪击鱼，那你在水下的生物啊，你有没有特别喜爱怎样的海洋生物？
特别喜爱的生物、哦，大概就是
比较可爱，你比较印象深刻。
可爱对我来说其实都还蛮可爱，就是大家可爱的点当然不一样，但是最喜欢应该还是蟒塔吧。虽然没看过，虽然都一直都想看，但没看到。
你说鬼蝠鲼吗？
对对对对啊，鬼蝠鲼对。
是吗？鬼蝠鲼
对对对对，哦、有去有曾经出国的时候看到远方的尾巴，但是没有看到实际的本人出现在我上面。这样。
你是去哪里看到远方？
就是我们一起去帛琉的时候。
你有看到尾巴？
有啊啊！那个时候你好像比较早上去，我比较晚上去。
他人品比你好。
对，然后他们就
跪在那边那么久，什么鸟都没看到。
没有，就是啊，没有。我们那个应该是第二只还是第几只下去的时候就，
我们下两三只啊。
对对对对，然后一下去就有人就说已经走在那边，然后我看到，但真的太远了。
哦。
对，然后后来去绕又没有这样，因为我不知道你那时候在不在我附近，但是我听到有人说就在那边而已。好，我想看到黑点，就真的很小。
没有，俊伟那时候可能已经不知道飘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那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在我面前会飘过两对，应该说两只，就是穿着怎么讲，兔宝宝，兔宝宝装的一个潜客，然后穿过膝袜，那两只、oh. 有。
那个好像是那个大陆那边过来的潜水员呐、
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那段时间好像那边的女生很流行这样子的打扮，在水下
穿得像什么日本女高中生的感觉。干嘛沉默？
你们都
忘了你的兴趣蛮特别的。
我在想，你说的日本高中生跟我们那时候看到的有一样吗？他就是穿好像高叉的连身泳衣嘛，
就是
然后在一个过大腿袜，然后再再加上
长蛙
、啊，然后
他还
有那个猫耳朵还是兔耳朵，
有兔耳朵吧？我记得印象中
有。然后有些还会戴白色手套，也是一直到大臂的那种。
嗯，
对啊，
反正他们就是身上全就是成色是同一个色系。
我记得那几年，就是如果在国外有看到大陆过去的潜水员，好像
都长这样，
几乎女生都会做这样子的打扮。
不错不错，可以持续下去。
对对对。以你潜水这两年多、三年多、四年多来说的话，你觉得哪些潜点对你来说你印象特别深刻呢？
印象特别深刻，应该就会是在就是去国外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去过帛琉跟宿雾，大概这两个会是印象就是最深刻，就包含是看到的东西啊，这样。
嗯嗯嗯。那前面你有提到嘛，魔鬼鲼那个是你对帛琉最深刻的一个动物嘛，对不对？
对，但是没有实际看到，
就
看到
尾巴嘛，对不对？好，然后所以我们就跑到司库水去了嘛。好，那如果说是宿雾咧，宿雾有哪一个你印象特别深刻吗？
宿雾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整体的印象，就是没有一个特别的点，但是我觉得它跟帛琉差别是在就是宿雾下去之后可以看到比较。就是色彩很缤纷的小鱼，就不是非常大，就是它是非常小而且很漂亮的珊瑚。
嗯，
然后去到的每个点都是一座一座很大的一个珊瑚的礁台。
嗯，
然后就很不错，就是上面可以看，然后侧边也都可以看，就是整体看就是很舒服。
嗯，
就不用特别去追一些大东西这样。
嗯嗯嗯 哎，那因为像我们休闲潜水都是潜伴制嘛，对不对？
嗯。
那如果以你自己来说的话，你在挑选潜伴上，你会有什么特别的癖好吗？比方说非女生不行啊，还是什么？
哦，癖好倒是还好，因为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个人是比较算内向怕生吧，所以基本上我会比较想要选一些就是认识的人，比如说像俊伟啊这样子。那如果俊伟没有跟的时候，我就会尽可能找就是认识的人。那如果是全部都是陌生的话，我比较倾向就是可能
女生，
还好欸，我比较喜欢就是男生。对对，
是这样吗？你之前不是一直在讲你那个什么高中同学
哦？对对，那就只是想要找同学认识的，但就是男生女生我是不太。就是在意这个点，就比较喜欢找认识的，就比较内向一点。
OK， 那所以会有特别喜好或者是讨厌他们的这种类型吗？
类型哦，就是虽然经验不多，但是我就是浅这样就看着这些人来，我是觉得说，有些情况下，比如说比较臭屁的人，我是没有很喜欢。
你说像俊伟类型的，
嗯，他大概最近开始有一点，没有
真的、
哦，往那里臭屁很酷的，好不好？
因为就是怕危险，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要安全。那有些比较可能一些臭屁的人啊，或是一些比较就是可能经验老道的人，就会比较在水底下会爱玩的时候，我会反而会比较害怕，就比较不喜欢这一类型的。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有些潜伴他会就是自己走自己的，
对对对对对
对，啊，你会看他，但他不会看你，
就是那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
对对对对，像张俊伟之前有一次就是导航，我想说，嗯，应该是走这个方向，然后他就走另外一边，然后多游了30分钟，然后我想说要去哪？
我导错，
这很正常啊。之前我跟他就是出去潜水的时候，在澎湖也有发生过啊。
哦，我们在东北角发生
过，我们就想说应该要回去了吧？结果他反方向走，然后而且他走 Z 字型的。
然后更好笑是那一次，我还看到贤哥垂直方向往那个方向，然后看一下我的表，是那个方向，但就朝90度方向开始走，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是没有气罩，在岸上用踢的踢30分钟，
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以后不要跟在他屁股后面，让他追着我们走。回过头来发现没有人了，他就会追着我们走了，
很可怕。
我是说，澎湖那一次也是意外，好不好？
你发生过的意外真的太多了。
没有，那是计划好的，
计划好的
计划的意外，让你有点 surprise 这样。
OK， 好，我们到最后我们来说哈，假设如果今天要让你一句话。跟听众朋友介绍潜水的话，你会怎么讲？
潜水，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像比如说我家人，就第一次听到，他们都会说：“这很危险，那很可怕。”那但对我来说，我觉得以整体我去学习跟去潜下去的过程中，其实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舒服、很放松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是除了体验这种叫做无重力失重的感觉之外，但我觉得它整体可以让我们眼界大开，因为平常都看到一些比如说地面上人车啊这些事情，但下到水底下我觉得看到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其实会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所以它算是一种对于生活压力的释放啊，或者是一些想要去一些新的一些刺激，去有一些新的想法，大脑净空的一个感觉，所以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放松跟非常舒服的一个运动，跟它是一个生活压力的释放。
OK， 哦，你这句话好长哦，归纳一下哈。所以我觉得你这里面会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就是生活压力的释放。
对，
OK， 好，那非常谢谢卫斯理今天来到这个潜水无限。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你期待下一位是谁来接受潜水无限的采访呢？也欢迎各位听众留言在我们的这每一集后面的留言区，让我们知道接下来你想听听哪一类型的人的访问。好，那我是 David，
我是俊伟，
潜能无限，开启你的潜水人生，我们下次见，拜
拜。
拜
拜拜拜。